欢迎各位，让我们先一同祷告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因为我们有能力来到这里，我们能有能力敬拜神，我们能分辨什么是对的。在当今所处的世界里，我们为此而感谢你。我们也为神那更深的真理感谢你，这些真理带领我们进入父神的胸怀。我们祈求你赐福给每一位，当他们激发自己清洁的心思时，愿你深深温柔地触摸他们的心，愿神的话能在他们里面畅行无阻。我们为此而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这些个主日以来一直在研讨能改变世界的信心，我会称之为有动力的信心，能够改变世界的信心。我们已探讨许多与信心相关的层面，上个主日我们讨论了信心作为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并说明信心就像一块美丽的钻石，拥有许多切面，可以透射光芒。我在早上再次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不想只把这一堆教导塞进脑袋里，如果我们教导这些，然后我们的信心跟从前并无增加，那么我们所有的教导就都白费了。我们教导这些是为了带来生命，是为了让我们当中的你我都说，神啊，我需要更多这叫做信心的东西，也要明白信心里并不蕴含那种神秘色彩。我在成长时一直以为几乎没有几个人有信心，而我自己正好也不在那有信心的人之列。我甚至觉得若要找着那神迹般的信心，恐怕还得回到圣经里去找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那样的人。后来我发现是不信阻挡了你的着信心，是疑惑让他远离你。若你释放了你里面神的生命，就会发觉信心的潜能开始从我们身上涌现。所以我们也祈求，在这段关于信心的教导期间，其实我们才刚开始真正进入要点，接下来的好几个主日会是信心最强而有力的部分。你能说，我现在真正抓住了这叫做信心的东西了。我知道它是永远学不完的。几乎当你想说，哦，我已经抓到了，时又会有人跳出来再给你上新的一课，你会说，没听过这个呀。当你觉得已经全然领会了，又有人教你一些新内容。所以我们必须敞开心来对待信心，并且要把自己手里的信心用起来，不要等更多了才去用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通常成长的秘诀是，你得先用你已经有的。若你打算等我再攒够多一点再用，你永远都得不到太多。信心是在使用中成长的。我知道亚伯拉罕之所以有信心，是因为他每天都拿自己有的信心去实践，在实践的过程中，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多。事实上，这也是让信心成长的方法之一，使用你已有的，不要把它藏起来，不要把它封住，而要让它在你生命中显现。有谁想要更多信心？我相信我们所有人的心里都希望更多拥有那我们称之为信心的东西，那种能下令能要求的信心，那种能像军队一样前进，没有任何惧怕，能望着地平线说我来了的信心。它不会只瞄准后院的篱笆，而是目标更高远。我们祈求我们每个人，包括你和我在内的信心都能成长增加并且成熟，好让神也因此喜悦我们。我们今天的信心主题是关乎信心作为一种记号的恩赐，这把我们带进另一个信心层面了。如果你参加过我们以前关于圣灵恩赐的课程，也许已经耳熟能详。有多少人听过关于圣灵恩赐的课程？请举手。好的。有多少人没上过这类课程？请举手。多数都是啊。如果我们能进入这类课程并学到一些至关重要的真理，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真理，那我们就会不一样。我们势必会变得不一样，因为正是真理使我们得自由。你能说阿们吗？在哥林多前书12:9，在第8节和第9节里列出了圣灵的9种恩赐。第9节说，又赐给这个信心，是照样出于这位圣灵，又有赐给那位医病的恩赐，是照样出于这位圣灵。意义，所以在圣灵的恩赐之中，包括一个被称为信心的记号性恩赐。这种信心的记号性恩赐 正好和行义能的恩赐成对照关系，都在神的话语里。他与我们迄今所学或将要学的其他关于信心的层面都不相同。所谓记号性恩赐的信心，意思是当神在你心里使你确定自己能去成就某事时，而你却丝毫不用凭自己的力量去做，因为神会替你做，是神为你去做星号星号。它是一种信心功能。曾与我相处多年，且我也长时间和他保持密切关系的霍华德·卡特先生，是那个把这些圣灵恩赐的真理带到人们面前的人。在他之前，大家对他们都完全误解。他们会说，智慧言语的恩赐就是指你拥有聪明才智，而认定所罗门是拥有这种恩赐的最佳代表。可是在圣经里我们发现，所罗门根本没有任何圣灵的恩赐，他活得非常属血气，非常世俗，几乎丧失灵魂。他娶了那么多外邦女子，快要堕入偶像崇拜的境地，所以他并没有被任何属灵恩赐支配。然而当时教会界，包括五旬节全被福音群体，却把所有圣灵恩赐都当成天然本能。神则在这位 Howard Carter 先生身陷英国的监狱，因良心去服兵一事，对他启示，圣灵的恩赐都是属灵的、超自然的现象，超越人的所见所听或感官领域，他们是从神而来的恩赐，在人身上彰显。当他被关在监狱里时，就已经在他身上运作了。今天我们所谈的记号性恩赐的信心，他们把他关在一个极小的牢房里，毫无活动空间。这么做是带着敌意，因为他是个属灵人，一个虔诚信徒，总是拿着圣经不断阅读，甚至深夜都在读。看守对这种行为很厌恶，但他完全无视对方的态度，因为他刚得救不久，又从一个相当富有的家庭出来，曾享受过世上一切的东西，却无法满足，所以他现在疯狂吸收神的话语，对周遭人的看法毫不在意。但他的牢房天花板是水泥的，大概因为战时的轰炸导致裂缝，一直滴水下来滴到他头上。牢房又极小，他避不开水滴。后来那水滴像锤子一样敲在他头上，痛不堪言。他就说，主啊，你能阻止这水吗？神回答，你来阻止他。他说，我可做不到啊。神说，你能阻止他的。他说，我怎么能阻止？神说，你可以对那水说话。他听了就暗暗发笑，哈哈，对水说话。神却说，你对那水说话，他就会服从。对，他想，哎呦，那行吗？可是在水滴继续敲打脑袋，让他几近疯狂时，他说，我还是试试看吧，反正疼得要命。于是他躺在床上，水还直滴到他脑袋上。他开口对那水说，水，你给我走别的方向。他说，就在他鼻尖与天花板之间的那部分水流忽然真的倒退了，往另一个方向去了。自那以后，整个战争期间，那水再也没从那滴到他头上。于是神就这样逐步在他心里形成对那恩赐的认识，让他了解到，当信心是记号性恩赐时，你自己什么也不做，神却替你执行。这是种非常少见的信心元素。比如说，信心在亚伯拉罕身上是一种行走的信心，是一种属于脚踏实地的过程性，要付出行动。我们再讲到摩西时，也会发现他的信心与意志力紧密相关，非常坚决。他对埃及王后说，我不要再当你的儿子了，我也拒绝再被称为你的儿子，因为我是以色列人，我要回到我的族人那里去。圣经称那举动是一种信心的表现，一种带有决策的行动，离开王宫，跑去跟那些境况凄惨、被奴役的百姓住在一起。他决定与奴隶同住，而不是待在王宫里享受荣华。要做那决定，确实需要信心，真正的信心。可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作为记号性恩赐的信心，却是另一回事。在这个层面，你什么都不做，神来替你完成。例如，极能展现这一点的是但以理。他被丢进狮子坑里，但不是因为贪污或偷钱，虽然他是国中的宰相，也不是因为搞政治阴谋。之所以被丢进去，是有人背后搞了条心法，谁若不向王祈祷而向别神祈祷， 就必须被丢进狮子坑。他事先并不知道，后来得知了却毫不退缩。他没有躲进什么秘密祷告室，反倒把窗户都打开，为的是不让人错过那个他在祷告的场景，可能有点大胆过头。但信心本就大胆，信心常会做出让人想不到的举动。你会说，哦，怎么这样啊？可这就是信心。当你有信心时，记住，别人没有。所以，信心是一种宝贵之物，你周边的人未必拥有。圣经里说，人不都是有信心的，你越研究，越觉察到确实如此。你能说阿们吗？但以理照样向天上的神祷告。于是他那些敌人去向王祷告，有人并没有向你祷告哦。王就问，是谁？他们说，是你很爱，地位很高的那个但以理，可是你已经颁布律法，谁都违抗不得哦，不然你就不配当王了。哎呀，这下王可进退维谷了。魔鬼就是会这样逼你到绝境。王不能废自己立下的法，只好把但以理丢进狮子坑。他心里想，但以理在那儿别说活过五秒钟了，那些狮子饿着肚子很凶残。他们就等着有人来，被丢进去就是免费大餐。因此，但以理被丢下去时，王确信他完了。可他们没听见狮子吼或撕咬的声响，反而声音变得很安静。有人偷看，好像所有狮子都趴着。对呀，他们都趴下了。那个但以理也躺在狮子堆中。对，正让狮子伸爪子当枕头呢。这可是狮子坑里前所未见的场景啊。但以理就这样一夜无事。第二天，王赶忙过来呼唤，但以理，你还在吗？要知道，其他人只要被丢进去，肯定顷刻间就成了狮子的大餐。但以理回答，我在呀，随时可以上朝见你。他们就把但以理拉上来。为什么会有这结果？因为但以理是个大有信心的人，一种极不寻常的信心，相信神甚至能使他在狮口仍然得救。你必须先知道神能救你，若你惧怕或担忧，就无法运作这信心。你可在最凶险的境遇里仍然平静安心，只要你知道自己知道，这恰是我们所谈的信心关键。整夜间，他可能还时不时踢踢狮子的肋骨，说，别打呼了，让我好好休息。结果隔天王把他提起来，他的敌人反而被丢下去了，狮子马上把那群人撕碎，他们那些仇敌都被吃掉了。那坑本来就是巴比伦王的行刑方式，但以理什么也没做，只是保持绝对的信任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关于信心的描述，完全的信任。也许你没机会碰四条腿的狮子，但世上有两条腿的狮子，你也可能遇到他们，你必须决定要怎么面对。是要运用那主宰性的能力，主宰性的力量，对他们说，你给我安静下来，保持平和，还是任由他们嚣张？而有些两条腿的狮子比四条腿的更可怕，可你能在神里达到一种地步，让你拥有那种掌控力。若你认同，就说阿们。很多年前，我们在接近西藏的地方赶骡子去拜访一些宣教士。倘若没有许多宣教士要见，我们大概不会去那边。那时蒋介石基本上要输了，共党军到处流窜，我们看见整片村庄被屠戮，村里不剩一人，只看见血泊，一大滩血有钢琴那么大，那是他们在同个地方砍下所有人的头颅。村子就这么毁灭，情况十分糟糕。有一天，我们在山路上遭到土匪，或许可能是某位共产党军头，他们不会告诉你身份。他们突然从林中钻出，因为那里没有公路，只有小道公骡子行走，我们就走在这种仅能两头骡子并排的小道上。这些人直接端着枪对准我们，让我们下骡子。我的翻译告诉我，他们要咱们下去。好，我们就下骡子，然后对方说，走。我们就开始徒步走，十七头骡子跟在后面。在我后面是个又瘦又小的家伙，拿着一把很老式长长的枪，像那种田纳西步枪，看着年代久远。那枪口离我脑袋就那么一点距离。他一直拿枪顶着我走。我心想，神啊， 可别让他绊到哪儿，扣错扳机呀。30分钟过去了，感受挺糟的，1小时更糟，1.5小时简直更糟糕，2小时简直是灾难。到第3小时，我气上来了，我想，主啊，我受够这小子拿枪指着我了。我想问问你，我这次来这里是来送死的吗？心里听到神说，不是。既然不是，那把他的枪放下吧。神回答，你自己来吧。我问，我怎么做？神答，读启示录19章6节。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新约，翻到启示录19章6节，读道，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，重水的声音，大雷的声音，说，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，全能者作王了。这时我心底某个地方砰的一下燃起来，我说，主啊，若你掌权，那他就不掌权，若你在宝座上，那他就不在宝座。我转身大笑，对准那个中国人的面孔尽力哈哈大笑，他被我吓着了，不知所措，他的枪就垂向地面。我让翻译过来，然后我几乎顶着那人脸问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翻译说，他们说自己没钱。我回应，给他点钱。我们当时带的是大把的纸币，汇率是1元换2-3千本地币，我们整箱整箱地带。我说，抓一把给他。我又问，那还要什么？他们饿了，那就给他们些食物吧。我们带着箱子装着。接着我说，既然你要的都给你了，现在你让路，我们要继续骑骡前进，别再把我们关在这了。他们就退回丛林里消失了。我们继续前行，后来到了下一个小镇，镇民都吓坏了，说，你们怎么到这儿的？凡今天想走那条路过来的人都被杀了呀，你怎么过来的？我说，我们就是顺着那条路来的，还能怎么？那你们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人？有啊。他们拿枪吗？是的。那你知道他们要抢你的一切吗？他们需要你的骡子的来骑，需要你带的钱，需要你携带的食物，需要你所有东西。他们应该把你杀了。我回应，哦，不，他们杀不了。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，全能者掌权了。看吧，当你能安然信靠神，你自己一根指头都不用动，神替你做成。如果神让你瞬间拿着机枪扫射了那仨人，也算是神迹，对吧？但那是另一种神迹，那是异能的运行，神在你里面运作，急着你去击败敌人。但记号性恩赐的信心星号星号是神替你行动。就我而言，我宁愿让神出手而我坐看，并不是说我偷懒，而是更大能的彰显是神亲自做，你只是见证他所行。这就是何谓得胜有余。得胜者是以相等火力对决而胜出的人，得胜有余是你什么都没做却仍胜利。我们南方人都挺喜欢这种做法了，哈哈，什么都不干还能赢。有个境界就是神去打仗，而我们在旁边赞美，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，他先上阵替我们打赢。神愿我们领会这伟大信心的各种面向，并开始在自己生命中成长这等信心。当今是个物质主义世界，不会接受信心。这个世界运转几乎都与我们今天所谈的背道而驰。若你的人生被这世界那些观念与方法淹没，被世界的想法充斥，你也把心灵信靠在世界或自我的供应上，比如依赖自己的脑筋，那就远离圣灵的恩赐和这个所谓的信心，或者依靠自己的肌肉力量，同样偏离我们所说的领域。而我们正在谈的是神的超自然性临到我们这自然人身上，使非凡之事得以发生，那就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们要神来在我们生命中动工，信心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动工的方式之一。信心有许多切面，其一就是这种记号性恩赐，让神为我们行其事，而我们自己几乎不必做什么，神主动地为我们去成就那些若非他大能临到就绝无可能的事，这信心就从我们里面流出。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信你能做。 你也可以自己去促使这些事情在你生命里发生。你能引导圣灵恩赐的运行吗？是的，圣经说，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。若你切慕，就可以得着；你若寻求属灵恩赐，也能获得。哥林多前书12章与14章都有相关经文。你若将心专注于此，不再把一切时间都给了世俗与肉体的事，而是让自己专注在属灵之事上，你就能在这些方面不断成长。当神把这样重大的东西赐给你，比如星号星号记号星恩赐的信心，或许这是圣灵九大恩赐里最伟大的一个。当然，每个基督徒多少都有一些信心，因神将个人分给信心的分量，参考罗马书12:3，所以基本问题不在这里，关键在于你要不要把它藏起来，或者让它逐渐成熟，日益增长呢？若是神带领你进入某种境界，也许你也能得到这种记号性恩赐的信心。还有无数别的信心面向，我们今天只谈其中这一方面。你也可以让这一面在你生命里发挥，若它真在你里面运作，也会在很多其他领域体现，不会只局限于这一种方式，但这是其中一种运作模式。正如上一堂课我们讲的，信心也能作为果子，而这个果子运作的方式与记号性恩赐完全不同。果子会先发芽，然后开花，最终结果。果子开始也不成熟，要慢慢长成才可吃。信心在这个层面也是如此。但与此同时，信心也能作为记号性恩赐发挥，神在你身上做惊人的事，而你个人几乎不参与，这是属神的灵从你里面留意并成就那些人力无法达成的事。这就是你说主，我相信。